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任旅长雨夜奇遇。当谭文江离开东陵，飞马来到蓟县军部时，已近晚上十点。孙殿英正和几个旅长围在一张桌旁聚赌，屋里传出哗啦哗啦的推牌声。见谭文江进来，孙殿英热情地说了声：“老弟，来得正好，这几个烧得不行，你过来克他几把，看他们还有啥子可说。”说完，复又将目光盯住牌桌，不再动弹。谭文江本来心急如焚，急于将自己查访的关于清东陵极其复杂和紧张的情况做一汇报，但看到眼前的军长嗜赌成性，如醉如痴的样子，也就不便去打断，只好坐在桌旁，让侍卫端来了一杯茶水，边喝边看，边耐着性子等着。几个回合过去，旅长们自然不是对手，一个个输了个精光，表示彻底臣服，自称是败兵之将。孙殿英哈哈一笑，将迎来的钱往桌上一推，随着咣啷咣啷的响声，提高了嗓门说道：“只要服了你这位大哥，就没亏好吃了。个人将赌徒拿去回屋睡觉吧。”众旅长吁了一口气，脸上散发着激动感谢的喜色，纷纷将光阳装进口袋，四散而去。这时屋子里只剩下了孙殿英和谭文江两人。孙殿英站起身，略表歉意地打招呼道：“哎，刚才只顾赌完，差点把大事给忘了，来，快屋里坐。”两人进到屋里，孙殿英亲自给谭文江沏了一杯香茶，问道：“东陵的情况咋样啊？”“原打算明天再给军做汇报，想到军情紧急，就连夜赶来了。”谭文江显然是将查访东陵的事当作军情，并作为紧急军事来对待了。孙殿英见部下如此一本正经，煞有介事，也就板起面孔说：“快给俺说说。”谭文江将在东陵查访到的被破坏劫掠情形一一向孙殿英做了汇报。孙殿英听完，紫黑色的脸上露出了怒色，狠狠地骂道：“看来那宝贝都便宜的李景林等龟孙了。俺老孙以前没想到要在死人身上发财，这回算是碰到了。他们能做这样的买卖，俺为啥不能做？老弟，据你所知，那洞陵里还有什么物件可捞一把？”“这地上的几乎全部抢光了，即使剩下了一点儿，也没啥捞头，要做就只能是地下了。”谭文江回答道。“你说是掘墓？”孙殿英欠起身子问道。“是。”谭文江干脆利索地回答，眼里放着刺人的光。“哎，俺长这么大，这刨坟掘墓的事还没干过。这小的时候听老家的大人说，打瞎子、骂哑巴、踢寡妇门、挖绝户坟是伤天害理的事。如今这皇帝的坟兴不兴挖的？”孙殿英试探性地问着。“如今这天下纷争，兵荒马乱，这东陵早已成为无家无主的一块肥肉，此时还不动手，难道眼睁睁看着让别人抢去不成？”谭文江不失时机地鼓动起来。“英雄所见略同，俺也早有此意。老弟，你先别急，这盗墓一事毕竟关系重大，待俺和两位老夫子商量一下，再做最后决定吧。”今天的孙殿英出道已几十年，再也比不得当年那毛头小土匪了。历史的风雨已使他开始办事谨慎起来，他怀着一颗矛盾的心说道：“好吧。”谭文江见不便再多说下去，起身准备告辞。就在此时，侍卫官从外面进来报告：“任增奇任旅长求见。”孙殿英和谭文江都不禁一愣，片刻之后，孙殿英大声问：“哪个任增奇？”“就是在河南卫辉县被冯玉祥部俘虏的那个任增奇旅长，他说今夜一定要面见军座。”孙殿英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，紫黑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 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这个该杀该枪毙的任增齐，一个旅的人马都被他折腾光了，他怎么没死？还有什么脸来见我？让他给我滚！”任增齐原在鲁西南一带为匪，后被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收编任团长。北伐军饮马长江后，任增齐又被任命为旅长，并被张宗昌编入孙殿英的部队，受孙指挥。想不到时间不长，就在冀北的卫辉县城被冯玉祥部俘虏。这样一个败兵之将，且与孙殿英并无深厚感情，孙殿英故意对他表示冷落。军座，我看任旅长也有他的难处，当时奉军张学良部都顶不住冯玉祥大军的进攻，何况曾齐老弟一个小小的旅，咱们不是也……谭文江和任增齐素有交往，早在任增齐在鲁西南为匪时，谭文江就跟他熟悉，后任增齐投了张宗昌的直鲁联军，谭投了孙殿英，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还互通信息。当人被编入孙殿英部时，两人关系更加密切，所以今天谭文江有意要在孙殿英面前拉他一把。孙殿英沉默了一会儿，对侍卫官说道：“那好吧，就先让他进来，俺正要好好找他算一算账呢。”过了不长时间，突然哗啦一声，门开了，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、满身血污的人出现在了孙殿英面前，后面跟着两个护送的勤务兵。军座，那乞丐般的人凄楚地喊了一声，扑通跪倒在地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使屋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孙殿英和谭文江才从正愣中回过神来。曾琦，是你？谭文江抢步向前，将任曾琦拉起问道：“是他们放你出来的？”“
是我自己逃出来的。”
任曾琦说着已泣不成声。“
张宗昌交给我一个旅让你带，今儿个你怎么自己跑来？手下弟兄呢？”
孙殿英见任增齐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想起往事，禁不住连讽带刺地挖苦起来：“
军座，那一个旅被冯玉祥部下的卢中林给吃了，我作战不利，丢了您的脸，您要枪毙都是应该的，我今天专门来请罪，任军座处罚。”
任增齐不愧是多年的兵匪出身，面对孙殿英的讽刺与挖苦，他擦干眼泪，挺直腰杆，做出一副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的末路英雄气概，两眼布满血丝，直直地盯着孙殿英。孙殿英被任增齐不凡的气势震了一下，心中暗暗佩服这位绿林出身的好汉。试想，这南北大战，连赫赫有名的吴佩孚、张作霖、张宗昌、孙传芳都大败而逃，何况一个小小的旅长？即使他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，连自己今天都脱离奉军和直鲁联军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份子，还要难为一个战败而归的旅长做啥？尤其现在大局未定，战火未息，说不定还要依靠这些人为自己拼命呢。想到这里，孙殿英由怒转悲，眼含热泪，亲自沏了一杯茶端过来，示意任增齐坐下讲话，并道歉似的说道：“
增齐老弟，刚才我是由于心中烦闷说了不好听的话，你看这一万多人退到此处，粮饷都未有着落，弟兄们眼看就要喝西北风了，我这个军座心中怎能不慌不烦呢？还请增齐老弟海涵呀，只要你活着回来就好，来，快喝口水解解乏吧。”
孙殿英的一席话像一股热流滚过任增齐的全身，使他再次抽泣起来。谭文江上前劝说了一番，任增齐止住了哭泣，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随从腰间掏出一个溅满泥水血污的口袋：“
军座，这回我捡了点见面礼来孝敬您。”
说着哗啦一声将里面的东西倒在面前的茶桌上。孙殿英和谭文江眼睛同时一亮，只见几十件大小不等的珠宝在不太明亮的灯下闪着耀目的光芒。 恰巧这时孙殿英在山东济宁娶的那位二姨太走了进来，见到这琳琅满目的珠宝，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的宝贝？喜杀人了！”孙殿英和谭文江都惊异地问道：“
曾七弟，这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任曾琪看到孙殿英满脸的惊喜，知道他不会再对自己存有芥蒂了，端起茶喝了一口，又点上一支烟抽着，这才慢慢地讲出了事情的经过。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